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进入新的一年呢，素琴在这里呢也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除了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之外呢，也有教导的内容。特别是礼拜天的空中辅导，我们有学习圣经神话语的时间，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好好的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建立信仰的根基。那我素琴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真的是好好的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运用出来。最近有些听众朋友打这个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就讲到自己的一些生活或者是婚姻上面的难处，哎，问了对方，原来对方是没怎么听过空中辅导。我要为这些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感谢神，但是呢也鼓励听众朋友好好的听节目的内容，借着节目的内容让我们能够调整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吧。讲到打电话，如果你要借着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都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呢就是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非常感恩的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辅导热线，还有周广亮牧师也在这里。广亮牧师，你好吗？
是，周师母，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那冬天，所以呢，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些我们主内的家人呢，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身体上面的健康。冬天比较容易患感冒吧？
各种疾病呢，人都能够染上这种情况。所以
周牧师的声音有些沙哑，是吧？
我的声音本来就比较脆弱，容易沙哑，因为工作常常讲话，所以呢，也请听众朋友谅解。有的时候呢，是上午的时候声音会比较清脆一点，下午的话呢就比较沙哑。那我们交流呢，我相信不在于声音的质量啊，请听众朋友用心，我们互相交流，能够彼此包容。
只是鼓励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真的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好好保重身体的健康。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云南的杨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杨姊妹，你好吗？
师母好。周牧师好。
你好，杨姊妹。
杨姊妹，很高兴。
你好。
是。
哎，
你是从云南打过来的，对不对？
我有一个问题。是的。
好，你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有一个信仰上面的问题，对吗？
是的。
好，请说吧。
我要问的是受洗跟那个年龄的关系，就是12月31号我们教会嘛，就是受洗一批人员，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小孩子是3岁嘛，他已经好长时间了，在教会每个星期都到值日学，他就要受洗。后来呢，传道云就说不可以受洗，必须要18岁以上。然后呢，那天受洗结束以后，他就在教会里边直接就是宣布说以后不接受18岁以下的孩子受洗。那我就这个事情有点觉得很困扰，所以今天星期三嘛，我就赶快问周师母周牧师。
是，所以说你们教会是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接受洗礼。那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子13岁，他想接受洗礼的时候，那教会的传道人就说不接受，要等到他18岁的时候才愿意接受给他洗礼，对不对？
对。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受洗跟年龄有没有关系吗？
对。
好。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呀、啊。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非基督徒呢，也应该一起啊认识这个基本的关于教会洗礼的相关的知识。它的层面很多。我首先呢，从教会啊，目前教会的层面去讲，教会是一个团体，对不对，杨姊妹？
对，
凡是团体呢，我们要记得，因为团体呢要有秩序跟管理。因此呢，团体呢都有规定的。正如呢，我举个例子啊，聚会有没有时间上的规定？本来敬拜神是没有，本来敬拜神是没有，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在教会50人、500人的教会里面呢，哎，它就会有时间的规定。那有的时间是早上几点，有的是中午几点。好了，那这个我们明白团体以后呢，就回到你的问题了。教会的洗礼呢，如果是一个团体呢，它会有规定的。那它的规定呢，一定有原因。你前面讲的说是18岁，对不对？
教会的牧师说，
对，
18岁才可以接受洗礼，对不对？
18岁，我估计呢，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应该会是18岁，或者是再晚一点，19岁、20岁，或者是呢再年轻一点。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教会的管理的层面了。那我推测啊，他定18岁是因为一个人的心智啊，他的判断、他的这个思考、他的身体成长成熟度，到18岁的话呢，算作成年人了，能够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任，对不对？
对。
那所以你们教会定18岁的话呢，也应该是遵从。可是因为这世界很大，可能有的教会它的规定呢不是18岁，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它可能呢在教会的管理上呢，哎，它有不一样的规定，这个我们应该去尊重、去理解。那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们回到圣经，就是不受这个地区的限制了，也不受时间的限制。从圣经来看，接受洗礼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这个是我们查考圣经的问题了。那因为圣经很厚很丰富，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讲清楚明白，但是我给你讲一个总的原则。从圣经来看呢，只要一个人能够做健康的思想思考，他愿意接受洗礼的时候呢，应该是可以接受洗礼。但是圣经的犹太人是怎么样呢？这又回到圣经背景的问题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呢，从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两方面呢，第一，你在你们云南的教会呢应当尊重教会的规矩。第二呢，从圣经的信仰层面来讲呢，一个人能够判断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施洗的人也接受这一方面的时候呢，也可以给他施洗。这是两个层面，不同的层面。因为我知道有外国人呢，是小学学生都接受洗礼的，另外有教会的传统呢，是婴儿也可以接受洗礼的，只不过他在以后呢他有另外的措施。所以你看呢，你问的问题很好，它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我这样的回答能不能够把你基本的难处给你解决，让那13岁的小孩子不要心里面太难过？
我就说，因为这里，因为我们大理的还有一个地方是，一个教会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所以我就答应他说，我有空如果说跟大理的联系了，我就带他去受洗，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那还有一个这个杨姊妹，我自己呢，因为我也是牧师，我在我们的教会，在香港的我们这个独立的这个教会呢，我们加了一个劝导啊。就是年轻人接受洗礼的时候呢，要征求父母亲同意，这不是规定， 而是一个孝顺、那让父母亲知道、而不是背着父母亲，要让家长知道你接受洗礼、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好事情，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而不是说年轻人我在外面我独立了，所以呢我接受洗礼我自己决定，而不跟家里面的家长，有的可能不跟父母亲一起过、可能跟爷爷奶奶过，记得要告诉爷爷奶奶、要告诉爸爸妈妈、我有这样的喜事、好事。
对，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有一间教会的一个年轻人呢、应该他的年龄也应该差不多是自己可以判断可不可以受洗的年龄，当他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家人大力的反对的时候呢，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就鼓励他，为了家人的缘故先不要这么急着受洗。那当这个年轻人接受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引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家人以后慢慢的去了解他的信仰、也开始鼓励他支持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弟兄那个年轻人接受洗礼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家人的祝福，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觉得其实从圣经来看，接受洗礼呢是没有跟这个任何年龄关系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但是呢一个孩子如果他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就是给他一些规，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规定嘛，对不对？像你所说的那个教会的传道人限定他的年龄，我相信是有他的想法在当中，这样的解释你能够理解吗？
能理解，能理解，我现在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很清楚了，周师母。
是是、
还有一个问题。
是是。
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必须要培训才能受洗，不培训就不可以受洗。
这个是我刚才想问的。
是这样吗？
对，就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就是教会都有规矩、有秩序、有管理。
好好好。
所以呢，它是有安排的。对不对？年龄的问题，
明白了，明白了。
征得父母亲的同意的问题，还有上这个基本圣经真理课洗礼班的这个安排，所以我们都应该遵守啊，因为这是教会生活，是一个团体。
对对对，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如果报名要参加洗礼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鼓励他们参加一个洗礼班的课程。那个课程上完了之后。而他明白了之后呢，才接受洗礼的。
而且呢，有的教会上完课以后呢，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执事长老呢，还会问一问这些要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对于信仰基本道理的明白程度达到了多少。那有的呢，可能觉得你信仰还不清楚的话呢，不鼓励你，好像立刻施洗，等你明白了以后。才给你安排接受洗礼，这都是为了教会弟兄姐妹好。还有一个杨姊妹，接受洗礼跟不接受洗礼跟是不是得救，它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
对对，
所以这个是需要上洗礼班、慕道班就能够慢慢的去明白了。
是的，云南的杨姊妹啊。这样的一个互动交流，所以你能够掌握到了，是吗？
是，非常感谢周牧师和周师母。
不客气，
不客气。有什么疑问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交流。另外呢，我们电台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节目，你都可以去收听，好吗？
好的，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来自云南杨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辽宁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王弟兄，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
周牧师好。
辽弟兄辽宁哈，
对，辽宁的王弟兄。
辽宁现在应该是很冷了吧？ 是不是零下呀？温度？
我们这边还行，大连这边还行。
大连的也还行啊。
还行，是零上吗？
还可以，
还可以啊。
零下二三度吧。
零下
二三度。
还可以，不算太冷。
还可以，对对对，在北方来说的话，这个温度还可以。那王弟兄今天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来电话有什么疑问吗？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是通过那个也是听那个辽宁电台啊，然后才信的主，然后就是那个就是说，因为听你电台说需要找一间教会嘛，然后我就找了一间我们当地的以前还是算是比较大一点的教会，然后但是我们那边他那个但是这个他这个牧师啊，就是他那个观点有点，我说那个话有点我不太认同。他的观念是，因为我不是听你们两种电台的节目嘛，
是，
对，然后我就本身是通过你们节目才信的主，但是我到教会以后他就反对让我听你们节目。
哦，他反对你听我们两种电台的节目？是是，
他不让听，然后说就是说那个不，就是说只能以他们教会为准，然后就说啊，你听我们教会讲道就够了，然后就不要听什么电台什么东西的，影响你的信仰。我说我就是听电台我才信得主。
对呀、
要不然的话，我不听电台的话，我也不可能到教会去啊。然后那个反正他们就是控制思想特别厉害，就是我们当地这个三自教会，然后说啊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别的教会啊，又说什么，就是说赠送圣经啊什么啊，那都是什么怀着不好的目的啊，然后说什么怎么回事？但是我认为，就赠送圣经或者那个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忘带了或者不方便了，教会提供一下，我觉得也挺有爱心的，挺好的。
对
呀、
对，
没什么呀。然后我最近发现，我又发现，就是我们附近有一个小一点教会，然后那个牧师讲道也挺好的，但是我这边这个已经参加他们这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聚会了，弟兄姊妹对我也挺好的，因为本身我身体不好，我有尿毒症，我身体也不太好，
是，
然后他们对我都挺关心的，然后我现在就纠结，我是上这个小教会了，然后我还继续在这大教会待着，我现在就纠结在这儿呢。
是是是，所以你去了那个大教会，大教会的牧者不让你听电台的主要原因是怕你信错吗？
对，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他是什么目的，反正他的观念就是说你就是到我们这儿了就必须全听我们这儿，然后他那个，而且他那个教会就是经常攻击别的教会，哎呀，又是别的教会又目的不纯正了，又是邪灵了，又是不是正道了，然后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就是到他们这就全都听他们的，
所以
我这就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小教会我也听到了，因为我也去听那个牧师讲道，我觉得讲的也不错，也很跟，最起码我的判断标准就是，以你们电台的，就是那个节目派，就是只要跟那个你们电台宣传的差不多的，我就觉得这个道应该是正道。我就不觉得他这个道是不正确的。
是王弟兄，你听我们良友电台也是好，但是呢，我还是补充一句，还是需要自己的判断跟分析，或者跟有经验的人常常讨论来学习啊。那这是当然，我们是感谢主。不过我想了解一下，你去刚才你讲的这间大教会啊，我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教会是多少人做礼拜，第二呢是你去了多久。
他这个教会大概我估计最少得有几千人吧，
几千人
呢。对，因为他分了好多的，他是一个堂，然后分了下面好多的点儿，好多的点儿，基本上我们当地就是每个村子啊或者街道都有他们那个点儿，
那你
说人算是最多的了，
那你去做礼拜有多久了呢？
去做了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就是说你到那个大的教会去做礼拜不到一年呐、
对，因为我信主也不长时间，我信主才 到一年。
好，那那个小教会你去了多长时间呢？
啊，我去了两次。
哦，去了两次，但是你说这个小教会呢，牧者讲道也好，弟兄姐妹又有爱心，对不对？
嗯，对啊。
嗯，那王弟兄，我帮你稍微分析一下，很自然的情形是你到一个几千人的教会呢，不会感觉很亲热，而到一个小的教会呢，人少，他的那个关系呢，很自然的容易亲密，因为大家容易认识。所以这是一个心理上呢是很自然的情况，那你自己要稍微调整一下，不要对大教会人多而感到冷淡的这个心情呢，你要把它稍微调整，就是自己要用理性告诉自己，这是一个人多的教会，所以呢容易感到没有像小教会那么亲切。
嗯，
那另外呢，就是你们大教会的传道人，我估计可能不是一位。他如果说不让你听，或者是从其他的渠道学习圣经真理的话呢，我建议你有机会的时候呢，向传道人请教一下。如果是没有机会的话呢，跟身边的一些人呢稍微了解，就是全面一点，稍微知道一下，
嗯，
这样呢对于你的判断可能会有帮助的。
王弟兄啊，王弟兄，我反而是鼓励你哈，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信耶稣以后要有教会生活，对吧？
对对，
嗯，那教会生活的意义不单单是去敬拜神，还要有跟弟兄姊妹的互动。
我就是在那个我们就是大教会这个他这个参加不是我们这不都有小组聚会吗？
嗯嗯。
然后那个牧师我也交通过，然后这个小组聚会他这个负责人，然后也跟他走，就是这个，哎，怎么说好？就是说他这个就感觉就是这个教会啊，特别特别那个虚，就是有点虚伪吧，就是。你就说那个牧师啊，我们那个牧师，然后说要开交通会，不是吗？然后提前我们小组，然后那个我们的小组那个负责人，然后就是帮我们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就问，然后我就问，然后就说你们到时候就提，然后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提问，全都是同工，然后我们把问题上报，然后同工代为提问，就是我们根本就是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就是跟牧师提的。
嗯嗯，你们的传道人是多大年纪啊？
我们传道人很多，但是就是主要的那个负责人他大概是50-60岁左右吧。
嗯嗯，中年。那这样的情况呢，你的反应呢，我相信呢，观察一段时间，我估计你今天的问题就是你在小教会跟大教会之间要做一个怎样的决定跟取舍，对不对？
对啊，就是感觉那个牧师好像就是，哎呀，就是威胁啊，就是特别说啊，告诉我你们不能上网上听到，你们上网上听到。
王弟兄
啊，
王弟兄，所以
就是那个，
所以刚才呢，刚才我也问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教会的目的不单单是去敬拜神，还是要跟弟兄姊妹有一个互动，而且呢真正的一个好的牧者呢，他不会给你一些限制，他会让你就是除了在教会得到的牧养之外呢，也鼓励你能够不断的去学习跟成长。
嗯，
所以今天你自己去判断一下，因为你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对不对？如果这两间教会，你自己，你不要听我们来分析，你自己在那里琢磨一下的话，你觉得哪一间教会比较适合你呢？能够让你不单单敬拜神，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喂养，又能够活出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说弟兄姊妹的互动是把神的道在生活的里面运用出来嘛。你刚才说你有疾病，你的疾病弟兄姊妹那么关心，
嗯，
那么去爱你，去让鼓励你，
嗯，
这个就是活出神的道来嘛，
嗯，
对不对？
嗯，
对呀，
嗯，
那就很明显，就很清楚哪一间教会是应该你要去的教会了。
对，然后那个什么周师母，然后那个我还想那个就是感谢一下你们那个就是那个同工，因为 我之前跟你们通过那个电邮，然后那个交流，因为最近我眼睛这段时间眼睛不太好，然后就没给你们发过电邮了。
嗯嗯嗯。
然后就是特别感谢，就是说你们那个电台的同工，那个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给你们电台写信，就是当信主的时候嘛，然后那时候我手里还没有圣经，然后我就跟那个你们电台写信说，然后就说我买，就是当时买不到圣经嘛。然后他们都寄了一本，然后给我，然后我就特别感恩。然后后来因为我这段时间眼睛实在不好，然后就是没有跟他们有电邮的交流，因为打字不太方便，所以说我想特别感谢。
嗯嗯
就是说让你帮我感谢感谢他们。
哦，没问题的，我们是一个团队，其实呢我们都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所以呢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了，信仰不是死的，信仰是活的。当我们接受了神的爱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爱跟我们周围的人去分享，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鼓励辽宁的王弟兄，希望神给你智慧，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教会，能够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让你的灵命继续的长进吧。
我的家充满了幸福，
我的家是个温馨的家，
其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嗯，美满快乐的家庭全是神的恩典。周家在这里祝愿听众朋友
靠主
建立
基督化家庭。
在新的一年，让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的家能够荣耀神，在今天这个社会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
哎，你好啊，李姊妹，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
嗯，你好，李姊妹。
哦，周牧师好。
嗯，
是，李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新年快乐！
哦，谢谢你，
谢谢。
我好久没有通话了。
是，谢谢你，你也新年快乐。是。
妈妈。
嗯。
我替一个姊妹问一下问题。
嗯。
因为她是咱本教会的姊妹，她上了年纪做奶奶。他买了一个二手房，买了一个二手房，款之后付了60万。现在呢，他出了问题，这一个过户到现在也没有过，他就找咱的一个找的济南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这个负责人，就说为他祷告。当祷告的时候，他都借着一个神的话语，就是耶利米书29章的5节。那些经文就是说这一个犹大国的人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把这一节经文就是这节经文给他写下来之后就叫他祷告。他问我他就说这样祷告，他说常常这样祷告，就光背这一句话。哎呀，我对这句话我觉得不明白，我说那时候的时代跟现在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嗯，是。
我不知道怎样，他和他这个出的这一个事情，买房的事，他是一样的事吗？
嗯。
所以我从心里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嗯，
所以我也想问的是，耶利米书跟这个姐妹买房子是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
我说他就他给我回的一个在微信上给我说的，他就说的一个问问他说你看教会的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为他这一个事祷告，看看神怎样带领。他就说看看神怎样给他的一个这个这样的这一个也祷告了之后，祷告了一星期之后，这一个负责人就把这些经文就给他写下来了，他说有神的话语给你说。就给他写的这个结晶文。
这个是。
哎，跟我说了之后，我总觉得不太符合。
对，这样啊，李姊妹，刚才讲的耶利米书经文我没有听清楚啊。
你说的是20章第5节吗？
29章。
29章5节。好，那 现在呢，我讲一件事情，就是呢，祷告归祷告，辅导归辅导，安慰归安慰，写一节经文给他。我一听呢，就是很像中国古代迷信的一个做法。你去算命的时候呢，算命先生写一个纸条回去，照着这个做，很有这样民间迷信、民间信仰的味道啊，李姊妹。所以呢，
我也是这样的。我说你们的教会怎么着这样的给祷告呢？
对，
他就说祷告了一星期之后，我说这不像抽签算卦一样吗？
对，那所以呢，我们明白人呢都有做的不恰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所以呢，一方面呢，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清醒，要冷静客观啊。他写了一节经文，他可以是一个安慰跟鼓励。比如说要凡事要相信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可以写一节经文鼓励一个人，那是为了鼓励。那写一节经文回去这个祷告呢，并不是说给他算卦，给他一个答案，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一种的这个做法呢太普遍化了。那我们知道他这样做不恰当，我们自己避免就好了。好不好？那我们的信仰呢？
周牧师，
哎，
我跟你说，我把他的发展的电台的号码，我给这个姊妹发过去之后，那么说叫他给你通电话，好不好？
这个姊妹
特别的相信那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说那一个教会特别的属灵。
所以这个姊妹现在就是相信那个牧者的话，他用耶利米书29:5的经文祷告吗？
哎，他天天我光背这一节经文。光背这一节经文，他现在已经起诉了，已经起诉了，到现在的一个法庭呢还没有给他回信，
嗯，
还没有开庭，
嗯嗯，
所以他这个姊妹也特别的迷茫，
所以其实呢，姊妹啊，
很着急。
我想打断一下，就是可能有些人也不明白，人家起诉他的原因是什么。
咱的姊妹，咱主内的这位姊妹买了这一个二手房，买了二手房之后，那么说这个户主到今天他没有给过户。
嗯，户主
他没有给过户，所以说起诉了，他不给过户。
他卖给人家，但是他不给人家过户啊。
对呀，已经一年了，还也搬进去住上了。
哦，
所以说到今天没有过户，给他要的一个就是这叫房产证啊，给他要的一个房子的证件，他今天到现在也没有这一个没有说法，所以说给他打电话也打不到这一个户主，这一个给他发信息也打不到，就起诉了，就说看看给他的一个愿意过户，他到现在也没过户。
好，
所以说咱组内的姊妹就找这个教会
的
负责人。
好的，其实呢，他这个问题
写了一句这样的话，这个姊妹就天天为这句话祷告，天天为这句话祷告。
明白。那李姊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了那一节经文，一方面也不恰当。另外一方面呢，这样的用法跟做法呢，我们也
不应该的，不应该的。
这个你背圣经是背圣经。对吧？要学习圣经，背圣经。现在他的情况呢，是买卖房产有了法律程序的这个问题，
对，
要去解决问题。
对呀，他用这节经文祷告的结果是什么？他就在那里等吗？
哎，就是啊，他也不找了，也不问了，就这样的等啊。他说神给他这样的应许，那么说这个房子就是他的，要在那里建造房屋，
那是
李
姊妹
啊，
这个养儿育女，
李姊妹
要这个种自己的田地。
好，李姊妹，
就这样的说，我从这一方面我说不对呀、啊，这样的理解
不
对、
啊。对，
李姊妹，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你要鼓励他的这个手术上面买房子的手术上面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如果对方他也不过户，也不给房产证的话，那这个呢真的是需要靠法律来解决问题，千万不要只拿着这节经文然后不去处理，不处理的话这个问题就不能够解决。
对，我再补充一句啊，李姊妹，因为你刚才你也提到说那个教会很属灵啊，这个要小心了、啊、我们现在呢要判断事实，要客观，要理性， 不能从一些不客观的情况说教会属灵的，教会有爱心，这是好事情，待人接物有规矩有礼貌，这是一件事情。对圣经的讲解跟理解呢，不脱离圣经的上下文跟背景，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刚才你讲教会属灵，我当然但愿是这样的，但是呢，听到传道人这样使用圣经呢，就是很多迷信背景的我们中国信徒呢都容易犯的错误，我们要记得避免这样。因为你讲的这个耶利米书29:5呢，是讲到这个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要在当地好好的生活，这是耶利米他的这个信息，所以跟这个姊妹的买房产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是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冷静的判断。
而且呢，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哈。
但是我也不敢这样的给他回答。
李姊妹啊，
他就说我咱没有上他那个教会里去过，所以说我是农村的。这师母我没见过面哈，在济南见过面。感谢主，他就说那一个教会特别的属灵，是多么好多么好。感谢主，他有事也给我打电话。
李姊妹，
我这样的判断，我总觉得他们这样的说是不对的。
好，李姊妹啊，如果
师母，我还有一个事，我不就是这一个利未书20的这一个一个词叫摩洛。摩洛是不是假神的一个名称啊？
摩洛是他们这个中东文化里面的一个宗教，对，摩洛是那边的偶，是那边的
偶像吧？
对。
哦，我对这一个词不明白，所以说他都说嘛，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二节说把自己女儿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我对这一个词我不太明白。
你刚才讲的是对的，
还是一个人呀？
摩洛是一个名词，是一个神像，是神的名字，
是偶像来的，
对，
是偶像
的名字。
对对，李姊妹，那刚才我们谈到刚才那个姐妹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你能够鼓励她，告诉她说，不要因为那节经文自己一直祷告，然后呢，什么事情都不能解决的时候就埋怨神，好像是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那这样的话，就是真的是错误的判断。那但愿神也帮助你，能够借着你能够帮到那位姊妹，让那个姊妹在关于房子的处理的问题上面能够有智慧跟聪明。
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因我是你所珍爱，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掌管着你威望，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计划里，战胜苦难。 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献上我生命，做你的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标杆人生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诗歌。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心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如果你有圣经问题、信仰问题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在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10:30到12:00，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礼拜三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是早上9:30一直到12:00，但是信仰的问题呢，你可以留在10:30以后打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徐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徐姊妹，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
是，你好，徐姊妹，我是周广亮，周牧师。嗯，
是很高兴啊，徐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有哪一方面的难处啊？
啊，是啊，我很高兴能够接通你们的电话。
嗯，
是这样，就是我在教会当中呢，有服侍主日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教会下面的小组，我有去服侍。
是。
在服侍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一般都是晚上的时间去，都是在家庭当中，在家里面。然后我服侍那个老人比较多一些。去那个服侍的时候，那个接待家庭的那个老姊妹呢，她也在主，她可能觉得我去挺那个，我到那个地方是差不多有十多里路吧，
嗯，
她觉得我好像很辛苦，所以她每个月差不多都要再给我200块钱，我就觉得，好像是，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嘛，也没有什么别的收入，我就觉得就是总是不愿意不想去拿，但是他总是，哎呀，就是那个就拒绝不了，所以我就收下了，收下我每次我都是拖到奉献箱里面，所以我想下一次的话，我想我该怎么跟他说，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他也是觉得好像不再给我钱，他也觉得有点亏欠我的意思，我有这么种感觉。
嗯，有多长时间了？他这样给你这个爱心的奉献？
两次了。
哦，两次，但是你每一次拿回来都奉献到奉献商里，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因为呢，徐姊妹啊，老人呢，有的人呢，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对很多事情他愿意分享他的爱心。所以呢，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应该接受，是一个正面的事情。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倒是有一个建议，你做的也好，因为呢，他可能是给你当路费，或者是有一个爱心的表示，你呢把它奉献在教会是一种方法。另外一个呢，因为你带领老人小组嘛，对不对？
嗯。
那这个钱呢，你可以把它留着呢，定期的你们给老人有一些，如果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定期有一些庆生会，所谓的庆生会就是你们有10个老人、8个老人，隔一个月就 就是为这两个月过生日的人呢，你们买一些水果，大家有一些感恩欢喜的时间，你就用这个爱心的这个款项，
嗯，
那么就给老人买些好吃的，就这样，买一个生日礼物，那你把它计划一下。当然了，如果老人不给你这200块钱，你是不是这计划要做下去呢？这个要想的周全一点。那这个你就要按着这个预算的，这个不要一下子把钱都花光。
嗯，
那么这个钱是你来做主，是把老人的爱心分享给大家一起的，使爱心的分享变成我们说 multiply， 把它变多了，让大家更好的
使用，更多的人在当中得益处。
对，
那我觉得你把它两次拿回来奉献给教会，放在奉献这个箱子里面的这件事情呢，也让老人家知道，也就是说你奉献给我的，无论他的动机是因为爱你的缘故，或者是让你买一点水果，或者是买一点水喝，这种爱心的奉献呢，你让老人家知道你是接受了，但是呢你不会用在你的身上，你会把它奉献给教会。那这个呢直接的让老人家知道啊，我现在这样的爱心给了这个姊妹，但是他不会用在自己的身上，还是奉献给教会。那刚才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看看其他的老人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那笔钱用在他们的身上。
嗯，但是当这个用在老人身上的时候，就不用跟大家说明这个钱是老人奉献的，是吧？
这个呢，我觉得就要看对方愿不愿意。如果他不愿意的时候呢，你就说有爱心的老人家他奉献这笔钱，让大家一起去享用。我觉得也告诉别人，就是不是说是你嘛，对不对？
这个要看情形，看你们的交情，看当时的情况。甚至你自己稍微有的时候呢补贴一点，比如说你有400块钱了，可能隔一个月是用100，但是呢你可能用120，你自己奉献，你自己捐20块钱嘛，就把它那个数字再稍微扩充一下。那当然这个能够做一整年呢，还是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像我前面讲了，要做一个简单的规划，
但是
顺其自然是一种方法、
嗯、
一个就是你们的老人呢有规划的去发展这个小组啊、专业一点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自己在这个跟姐妹的互动当中呢，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长久下去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呢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想法，你是想要这个老人给你的这笔钱呢，还是不想要？如果你真的不想
要，
你不想要吗？
不想要，
不想要。
嗯、想要
如果不，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年纪大了，我觉得我还感谢神嘛，神给我的也够了。
啊、嗯，如果不想要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清清楚楚的，就是拿到教会去奉献。那这个呢，就没有一些我们说其他复杂的问题会出现。如果你想要，你是把它存起来用在老人的身上的话，以后恐怕就是说这个钱越来越多的话，你自己就处理的不好的话，也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问题要考虑，就是钱不能越来越多。
嗯、对对，
最好就是来了就用，但是呢，这个用的时候呢是合理的。比方说，你们老人有探访到医院呢，有人生病呢，这很自然的有慰问的这个开支，买水果或者是等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慰问款呢、在你们那里可能是目前大家这个不多，所以不晓得怎么使用。所以这两三种方法你都可以去处理的，用老人的名义奉献的。你们那里如果有收条的话呢，收条你存着，
对对，
留着，最后告诉那个老人一年下来告诉他，我为你的这个爱心呢做了一个什么拆船奉献的收条单据，我都拿着，帮你拿着，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呢，你知道呢，要小心的就是老人，如果家里面有年轻人呢，他会追究的话，这就很麻烦。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把它存起来用在老人的身上，那个钱一点点的积攒的时候呢，我担心就是因为钱这个东西呢，不清不楚的话就会很麻烦，明白吗？
嗯。
我们为你的服侍也感恩吧，但是呢，我相信老人家是有爱心，所以你的做法是正确的，你可以就是拒绝他，就是说你不需要，就是如果他真正有爱心的话，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在生活里面有需要可以奉献给别人，那如果是给你的话，你就告诉他说你给我的我是完全奉献给教会，然后拿着那个收条，就是万一以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是清清楚楚，好吗？我们在这件事情也求神给你智慧哈。这是山东徐姊妹的电话。
我好孤单啊，没有人跟我讲话。
唉，我把秘密告诉陈姐妹，没想到啊，礼拜天回到教会所有人都知道了，有没有搞错？
唉，我上次把内心的挣扎告诉了弟兄姐妹，他们就说我信心太小了，我很难过。
弟兄姊妹，让我们
设身处地尊重别人，
用心聆听体会感受，
齐来发挥同理精神，
一块学习如何关爱别人。
是的，与人相处呢，这个同理心呢是非常的重要，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心与人相处。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马姊妹的电话。喂，马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志摩，你好。
你好马姊妹，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啊，是
是是是，
新年快乐！
好，
新
年快
乐！
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
周牧师你好，
是你好，马姊妹。
好啊，马姊妹，你有问题你问吧。
嗯，好的，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十分之一该不该拿呀？
哦，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现在挣钱了，然后我现在挣钱挣的也挺多的吧，我想奉献，但是吧，现在来说，您说这个社会的话，如果说您。那个能挣个钱干嘛，你也不需要那个教会的那个捐助呀，所以说我非常纠结这个事儿啊。
谁说你挣钱了不需要这个奉献给教会啊？
我不是我想奉献啊，但是吧，我不知道，就是但是我知道我就是自己考虑这个事儿啊。
哦，你过去有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
没有啊。
哦，以前都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
没有。
那你说你
没有？
好，你说你现在赚钱了，所以开始去想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呀、
啊。
神给我太多了，
好，
那恩典太多了，我觉得，但是我就不知道吧。但是我的钱嘛，现在来说就是给我家亲戚朋友买东西，反正我是很买的。但是教会里我这边不知道该不该给呀。或者说教会拿我的钱干嘛去，我也不啊，所以说我就怕把钱给了他们以后，他们不做什么的事、
嗯、
所以说我特别
好的马姊妹，今天周牧师在这，周牧师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但是呢我先讲两句话。第一呢，每个基督徒的十分之一奉献是应该的。第二呢，教会应该公开教会的账目、让所有的弟兄姊妹知道钱是怎么用的。好，那我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首先恭喜你马姊妹有足够的收入，有感恩的心，这个是真的是为你高兴。那你的问题呢、牵涉到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捐钱的精神，捐助的精神是应该有的。像我们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呢，这好像不普遍，凡是有收入的人呢，除了用在自己的家庭跟生活里面呢，相当一部分的钱呢应该是往外捐助的，在社会上应该有这个福利捐款的这种气氛呢，这种氛围。那么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我们的奉献就是很健康的社会的一个见证。你应该把钱给公共团体，我们呢讲的是教会。 而你现在不能够，或者是那个吸引力不那么大呢，好像是教会对于金钱的使用、福音的传播、对社会的见证方面使用金钱呢，并没有做很好的推广教育，因此呢，你会提这个问题。那我可以说这是教会做的不足。基本上一个健康的教会呢，你奉献教会应该有幼儿园的教育基金奉献，有海外拆船有需要社会发展的外国的这个奉献基金、拆船基金，应该都有这些款项。
对
啊，像你的情况呢，如果有好的收入的话呢，立刻分配，
应该奉献。作为一个基督徒，十分之一奉献是最基本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刚才你也说了，神特别恩待你，十分之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个也是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明白吗？
嗯，
所以你应该奉献的。
嗯，还有吧，我再问一下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受洗，我记得我爸我妈以前在三个教会来的时候吧，他们受洗，后来他们就是进了那个生命之道，然后就说那个三字那个洗不好，怎么怎么着。我现在很纠结，因为到明年五月份嘛，就是我们就我现在也参加三次教会聚会了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说到时候该不该受洗啊？到时候耶稣喜悦不喜悦这事啊？
好，
受洗是圣经的一个吩咐，基督徒信主以后应该接受洗礼。
对，
但是接受洗礼的过程当中呢，教会有各自的这个管理跟规定。那么你照着教会的规定报名申请，够资格的话呢，上这个洗礼班有要礼的问答，最后接受洗礼，这是非常美的事情。耶稣基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呢接受洗礼是名正言顺的，是应该做的。
嗯，那姊妹啊，我稍微补充一句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接受洗礼？这是我们灵命长进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重要的是，不是洗礼的意识，而是我们要知道受洗的意义在哪里。你明白吗？
我
所以我们接受洗礼之前呢，一般的教会都有洗礼班的课程，我们要去接受这个课程。
嗯，
所以呢要不要接受洗礼呢，答案是应该，这是好事情。所以呢你赶快打听教会在洗礼方面有什么安排，有怎么样申请，那么尽快的接受洗礼，好不好？
嗯，
行，谢谢你们。
嗯，不客气。马姊妹啊，我可以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今年多大？
好的，我今年32，我家有个孩子，我家闺女，我家有女儿嘛，现在也上主日学，她也特别爱主。
嗯，感谢主。
哦，家人有没有人没信主啊？
家里我对象，我对象没有信主，然后我爸我妈都信主。
哦，还没信主。
嗯，
那我们就为你的丈夫祷告吧，希望你的丈夫真的是能够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好见证之下呢，能够带领你的丈夫也能够早日的信主，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山东马姊妹的电话。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也接听了很多不同弟兄姊妹的一些信仰的问题，但愿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也让你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嗯，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是我